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正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
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
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一样会跟大家谈到一些生活或者是健康相关的资讯。那今天是9月2号，礼拜二哦。昨天呢，有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台湾的本土登革热病例，就是有一个社区的群聚在高雄古山区嘛。那其实今天呢，在这个疫调的记者会上表示哦，国内呢8月26号到9月1号总共新增了8例本土登革热的确定病例，而其中的6例呢是高雄市古山区的群聚案，发病日呢介于8月25号到8月28号，都是高雄卫生局主动的采检所检出。而剩下的两例呢，是居住在高雄市三民区，其中的指标个案是在8月28号出现发烧、头痛，还有肌肉酸痛等等的症状，到了8月29号就医，并且通报采检之后，才确诊为登革热第二型。而另外一例的确诊个案呢，是指标个案的同住家人，然后在8月31号接受了采检之后也是确诊。那所以说高雄市三民区这一例呢是家庭的群聚哦。而且啊，因为这两名案近期并没有国外的旅游史，还有古山区的活动史，那这一区的感染源呢还是尚待厘清。好，那这个古山区登革热个案的部分哦，它都是皆有流行病学的相关性，而且指标个案与其家人的病毒株经过国家实验室进行基因序列比对，确定呢跟去年还有前年的本土病例不同。而但是高雄古山区的这个区群聚哦，它的基因株呢是跟今年越南的境外移入个案相符，所以说这一波的疫情是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因为没有就医通报，再加上社区的病媒蚊指数高，所以衍生为家庭还有社区的群聚。那目前台湾国内整体来讲的登革热疫情评估，根据疾管署他们的评估哦，今年首例发病日是在8月22号，然后比往年较晚。不过呢，因为本土个案持续的发生，而且有跨区个案出现，加上呢近期天气是高温多雨，预估呢接下来的疫情可能会相当的严峻，需要民众共同努力降低疫情的威胁。而像是今年登革热的这个境外移入部分哦，根据疾管署统计，另外累计呢总共是155例的境外移入，然后是将近6年来同期次高。然后移入的国家呢，大部分都是从东南亚，例如像是印尼、越南，还有菲律宾跟泰国。所以就提醒大家哦，如果近期呢，就是你自己或者是你身边的家人或者是同事等等，他们有到了东南亚的旅游史，那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身体健康的状况，那就是有像是头痛啊、发烧，还有肌肉酸痛、后眼窝痛这一类登革热的症状，那就请一定要去看医生，并且呢告知医生你近期的旅游史还有活动史。 另外呢，像是在高雄古山区以及三民区都出现了去的这个状况嘛，所以就请大家，如果你是住在这些地方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哦，就是除了家庭的清消之外呢，也要注意个人的身体健康。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例行议报当中所发表关于登革热的一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就是开头先提醒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家里的这些卫生清消积水容器啦，就是赶快倒掉，还有做一些刷洗。另外个人的身体健康当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咯。
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加一颗奶球，我叫半海神，将甜度像随身带走，想你的时候就吃上一口。
周杰伦的作品《甜甜的》，那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歌名都觉得有点尴尬，因为毕竟我名字里面就有个甜哦。好了，那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其实也跟我们接下来要聊到的话题，就跟健康的话题些关系哦。那我们常常说，就是不可以吃太甜。 不可以吃加了太多糖的东西嘛。尤其呢，除了大人之外，小孩子啊，像是小婴儿，就是婴幼儿啦，对他们来讲，如果吸收了太多的糖分，当然是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些发育啊、发展。那有些人说是吃太多糖，好像会影响到婴幼儿的一些身心状况哦。所以说，很多的妈妈们，或者是准妈妈们呢，都是就是在饮食上啊，要严加的做控制。而在最近哦，其实关于这方面，就是关于糖分，尤其像是婴幼儿的配方奶粉当中，有人就说这个含糖量是不是会危害到健康呢？好，那首先呢，其实就是最近有一个知名的母婴用品的品牌，它就是在影片当中宣称，市售的婴儿配方奶粉它的含糖量非常高，那有人就甚至夸大说，一瓶奶粉有一半以上都是糖，等于两大瓶的可乐。那反正啊，就是在影片里面讲了类似这样子的内容，然后就整个意思哦，大概就是呼吁妈妈们可能要尽量喂食母奶。而后来呢，这个影片哦，因为是在网络上发表的，就引起了还蛮多人的讨论跟反弹。那首先有人就问说，市售的这个配方奶粉当中，它真的是含糖量有这么高吗？那我每天喝配方奶，是不是让小孩子喝了这么多的糖分进去？那二来呢，因为这个哺喂母乳这件事情啦，其实对于妈妈们来讲还是压力蛮大的，就有时候可能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可能出奶的量不多啊，可能就会让他们身体健康啊跟心情上都受到影响，所以就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嘛。而像是这个影片当中的相关内容啊，其实就引发了医师批评，就是说这个配方奶粉当中都是糖分，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而除了这个民间哦，很多的医师出来发表了一些批评之外，像是卫福部呢，其实也有针对这件事情做了一些澄清。根据卫福部食药署食品组的检验记证廖姿婷，他有告诉了中央社记者，一岁以下的婴儿还有较大婴儿的配方食品作为母乳代用品，其实呢一直都是有采取加强管理措施，除了是要先依法向卫福部办理一些茶叶登记，并且取得许可文件后，那才可以做制造、加工、调配、改装、输入或者是输出。而目前呢，经过卫福部查验登记的婴儿还有较大婴儿的配方食品总共有128项。而像是影片当中宣称，奶粉以上一半以上糖分，或者是可能造成婴幼儿过动的内容，那根据台大医院健康电子报的资料，一般呢足月产母亲的成熟母乳每100毫升可以提供乳糖 6.7 到 7.8 公克，而目前有登记许可在案的婴儿配方食品，还有较大婴儿配方辅助食品，跟像是特殊用途的配方食品，100毫升的乳糖呢是 5.5 到 7.7 公克，其实跟母乳的提供乳糖啦是没有明显太大的差异。而且呢，食药署还特别强调，查验登记许可在案的这些配方食品，每个产品呢都是符合婴儿发展的这个所需营养需求，而且呢依据了包装食品营养标示应遵行事项，就是这个规定当中规定呢，婴儿还有较大婴儿的配方食品，它的营养标示都是应该要标示糖的含量，那以便家长可以做一些多元的比较还有选择。好，我这里说的糖哦，其实是奶粉当中本来就含有的乳糖，而并不是大家传统观念来讲可能加工品里面的这个糖分。那所以说啦，食药署提醒哦，虽然说是有鼓励母乳哺育为优先，但是呢如果说无法喂哺母乳的时候，还是可以建议咨询医师、营养师或者是医护人员的专业人员意见，然后就婴儿自身的状况选择合适的婴儿配方食品以及正确的食用方式。好了，那所以说呢，就是关于这个争议吗，就是这个资讯的部分哦，基本上啦各界的专员啊，或甚至是卫福部食药署，其实都有反驳说，并不是市售的这些奶粉当中它含有的糖分就是含有什么一半以上啊，或者是跟一瓶可乐一样哦。 像是妇产科医师苏怡宁，还有在自己的社群上发文指出，一般的婴儿配方奶粉主要的碳水化合物来源是所谓的乳糖，那这个乳糖呢跟母乳当中的糖分来源其实都是一样的，而且含量呢大约都是 7% 左右，那所以对于小孩来讲啊，是他们必须的能量重要来源。如果说呢，宝宝有一些乳糖不耐症的状况，可能才会另外使用一些特殊的配方。好了，那所以说呢，其实台湾的法规啦，对于婴儿的奶粉就是有一些非常严格的规定，而且对成分呢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规范哦，所以可能不会像是这个影片里面讲的一样，它的糖分很高啊，或者是会造成婴儿过动等等。那所以说啊，就是请大家诶看到这些广告啊，或者是一些社群上资讯的时候，你要稍微停下来想一下，诶它里面的资讯是不是真的，那有没有经过一些科学的验证，或是比如说政府官方卫福部呢，它有没有经比较严格的标准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最近的这个新闻，因为我看到好像闹得蛮大的，所以就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里面的资讯，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当然呢，这个详细的专业建议啦，还是要请大家咨询医师啊，或者是专业的医护人员，那请他们提供比较适合你还有适合家里小宝宝的这些资讯，这些建议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啦，所以我们要先稍微休息一下，听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周华健的作品《亲亲我的宝贝》，然后是他写给他儿子周厚安的一首歌曲。那欣赏完之后呢，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寻见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
字。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也才能不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一零四点一，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糖分这件事情，就我们常常听别人讲，也就是不要吃太甜，然后不要喝太多含糖饮料，就对你的身体不好，你的牙齿也不好嘛。只是呢，我觉得其实每一种营养素人体来讲可能都是必须要去均衡去平均的摄取才会比较健康嘛。那会说不健康状况一定是因为你摄取了一个单一的营养素，然后吃的太多才会造成一些身体的疾病啊，或者是变得容易肥胖等等。那讲到糖啦，其实它还是有分成很多不同的类型，而且呢常常有人搞不清楚哦，就是 sugar 米部的这个糖跟有部就是碳水化合物的这个糖它到底有什么样子差别。好，那首先呢，所有的食物营养成分当中，糖呢通常都是吃起来具有甜味，而另外一个糖就是有部的糖哦，是所有含糖食物的通称，也就是所谓的碳水化合物。那所以说啊，其实根据它的分子结构呢，又可以被它分为单糖、双糖、还有多糖跟寡糖等等。而这些营养素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摄取的很多食物，它里面都是有这样子的成分嘛。所以说啊，这个单糖、双糖、多糖、寡糖，它具体来讲有哪些类型哦？首先呢，像是单糖类，我们平常吃的水果啊、蜂蜜，它其实里面都含有果糖嘛。果糖呢，就是一种甜度非常高的单糖，可是呢，吸收率哦，并没有像葡萄糖那么高。当然啦，还是我们平常会吸收到的这些营养素嘛。而且呢，吃水果啊，不光是会摄取到糖分，还会吃到维生素、矿物质等等。只是呢，这个我们平常常喝的手摇杯饮料好了，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超商的浓缩果汁，其实里面所含有的糖啊，都是属于高果糖糖浆或者是蜂蜜。那尤其像是高果糖糖浆呢，它是属于加工，如果吃太多摄取过度呢，可能还是会造成新陈代谢的问题。而再来呢，讲到另外一种糖类叫做双糖，那包含了我们刚才前面有讲到的奶制品当中的乳糖，还有像是在带有甜味的蔬菜水果当中都会含有的蔗糖，就是甘蔗的那个蔗糖。而像是这个除了水果里面会有，像是如果是加工糖的话，市售的红糖、黑糖或者是二级砂糖还有冰糖呢，都是属于蔗糖类。而最后一个呢是麦芽糖哦，那麦芽糖里面有一个麦芽嘛，顾名思义呢，大部分都是从谷类，就是谷类发芽发酵的时候都会产生麦芽糖。那大家最常摄取的应该就是啤酒啦，它里面是有麦的成分。好的，那再来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糖类，有部的糖类哦，就还有一个分类叫做多糖类。而多糖类呢，就是比较属于这些淀粉食物，比如说白饭啊、糯马铃薯淀粉、吐司面包、纤维质，都是属于多糖类食物的来源。只是呢，不同的多糖类哦，因为食物的结构不同，所以会影响到这些食材的吸收状况，以及影响到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糖。不过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哦，像是纤维质呢，它属于没有办法被人体消化分解的多糖类，所以它反而是反过来哦，可以减缓血糖还有胆固醇的上升，而且可以增加饱足感，然后促进肠道的蠕动。所以为什么常常可以看到有人说要多摄取纤维类的食物，就是因为有这些好处哦。好的，那最后呢，糖类还有最后一个分类就是寡糖类。那寡糖呢，主要是存在在奶以及夹豆类的食物当中。那它的成分呢，是含有所谓叫做棉子糖和水苏糖。 而寡糖类呢，在肠道当中，它是不容易被消化分解的，所以说会被肠道菌发酵，然后产生大量的气体。所以说呢，我喝太多的绿豆汤，吃太多的豆类，吃太多豆腐呢，为什么会容易胀，造成胀气，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哦。好的，那总之呢，这个糖类啊，它的确是我们人体当中一个其中一个必要的吸收营养素。但是呢，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所谓的加工糖嘛，就比如说砂糖啊、黑糖啊、冰糖啊，这些呢可能会出现在花，或者是出现在我们的料理当中。诶，这些加工糖类哦，它到底对于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子的好处跟坏处？那平常呢，到底要摄取多少才是正常的范围？首先呢，我们要讲到市面上的糖，就是加工糖种类。那反正呢，市面上常见的加工糖啦，都是由蔗糖所加工制成，而根据加工程度的不同，还有含有矿物质的不同，所以它才会出现不同的颜色跟不同的味道。而其中呢，精致程度最高、纯度最高的呢，就是冰糖。那也就是说呢，冰糖它里面的蔗糖含量是最高的。而如果说以这个中医学的角度来讲啦，冰糖呢，它其实被认为说有润肺还有去糖的功效，所以呢，其实有时候可以在一些炖品啊、补品里面看到冰糖的成分，例如说像是什么冰糖雪梨啊、冰糖燕窝，其实都是蛮常出现的。而再来呢，第二个纯度排行第二名是白砂糖，那它其实就是一般常见的白糖啦，就吃起来呢并没有那种甘蔗的味道，所以主要是用来煮菜啊、调味用。而这个白砂糖呢，又可以因为它的颗粒大小再细分为细砂还有像是特砂，就是有在做菜的人应该会非常非常了解哦。而再来呢，这个除了白砂糖之外，还有一种是二级砂糖，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黄糖。那黄糖的外观当然就是呈现有一点黄色，就是赤黄色，它是保留了甘蔗的香味。那如果说呢是添加在料理上的话，有一些增色的效果，所以在很多方面呢是比较适合烘焙使用。而再来呢，像是精致程度比较低的这个加工糖类哦，其实有像是红糖还有黑糖。而红糖跟黑糖啊，其实它们的制程都是差不多的，两者的差别呢就在于糖浆的比例还有它的外观颜色略有不同。而像是红糖呢，它的糖浆比例是比较低，颜色比较浅，那因为糖度是比精致糖还要低的，所以常常被添加在饮料里面。而另外一种黑糖哦，它的精致程度是最低的，然后就是所谓最不纯的糖类。所以说呢，黑糖里面啊，其实保留了一些矿物质哦。那它当然比较常被使用的就是糕点、甜点，那还有一些手摇杯，诶，里面也会是有什么黑糖珍珠鲜奶啊，或是什么黑糖牛奶之类的，就现在还蛮多这样子的产品啦。而最后呢，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加工糖类，诶，到底哪一种相对来讲是比较健康的呢？如果说啦，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这些糖类呢都属于碳水化合物的一种，也就是说每克糖呢可以提供大约四大卡的热量。而像是黑糖里面有说到其他的营养素含量，那其实事实上并不是太多，所以说呢，不管是哪一种加工糖，摄取过多呢都还是会有热量超标的疑虑。就虽然有一些加工糖它可能有一些药用啊，或者是吃起来好像稍微比较营养的成分在，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啦，就吃太多呢还是会容易导致你肥胖啊，热量摄取过多，然后最后可能会造成一些新陈代谢甚至是糖尿病等等。所以说啦，真的还是要适量哦，千万不要觉得说啊，黑糖比较营养或者是冰糖比较健康就摄取过多。而再来呢，我看到的一些营养师的分享啦，就他有人问说，诶，这个无糖饮料、无糖食品，那他宣称是没有什么糖分，或者是那种什么低糖啊、半糖啊，就是宣称说比较健康的饮料跟食品，那我是不是多喝就没关系呢？就当然是不行的，因为呢，它上面宣称就是不含糖分或者是少量的糖分，但这些饮料呢，里面还是含有，可能会含有高盐、高脂肪， 就像某一些乌汤的药，它里面还是会可能加一点比如说就是料啊，蒟蒻啊，珍珠啊，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奶盖，那反正这些东西啦，都还是含有一些热量的成分在哦。所以说你不能只看它准备饮料的糖分，应该是要看它准备饮料的热量，这样子判断呢才是会比较准确的。而最后呢，我们讲到这个糖分其实都是属于碳水化合物，那我们说不可以吃太甜，糖分摄取尽量要减少，那所以说碳水化合物也要少吃吗？那我们刚才讲了嘛，碳水化合物呢，它其实有非常复杂不同的类型，那各自呢都提供了不同的营养素，或者是会对我们的人体呢有一些健康的效果。而根据卫福部每日饮食指南手册当中就有提到，每日建议摄取的碳水化合物大概占饮食当中的 50% 和 60%。而这里的碳水化合指的就是什么淀粉啊，还有刚才讲的寡糖，就是其他类型的糖分，就不是简单的糖哦。那所以说啦，我们以后看到这些加工的糖类，或是比较就是所谓单糖啊，这个类型哦，可能要尽量的避开，然后少吃这些加工的食品，这样子以来呢，相对来讲啦，你的身体啊，你的吸收到的营养素才不会因为累积了太多的热量，可能就造成新陈代谢或者是有肥胖的问题哦。来自于 Maroon 5 魔力红的作品 Sugar。 而刚才呢，谈到了关于吃糖、糖分这件事情哦。当然呢，大家都知道吃太多对身体不好，而且还容易蛀牙。可是呢，对于某些人来讲啦，我也想要吃这些甜的东西，或者是喝甜的饮料，就对他们来讲是一种疗愈，心情上啦也是会稍微比较好一点。所以说呢，我觉得不是说完全不能吃，完全不能吸收啦，而是说不可以过度，然后也不可以吃得太多。那所以说啊，这个一天的糖，就是 sugar 糖分的摄取量，到底应该低于多少才可以维持健康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它所建议每个人的糖分的摄取量呢，其实应该要在一天的总热量10%以下。那甚至呢，低于总热量的5%才是更为理想。那如果说啦，每个成人每摄取2000大卡来计算的话，则是你这个糖分的摄取量呢，应该要低于100大卡。也就是说，每天的糖分摄取量应该是不可以超过25克。所以如果摄取过多呢，就会增加罹患蛀牙还有肥胖的几率，甚至也是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25克感觉好像蛮少的，感觉喝一杯半糖的饮料，这个25克已经超过了。好了，那所以说呢，就是以后去点这些手摇杯饮料，或者是你去超商买饮料的时候，尽量可以的话啦，就是稍微吃个就是一点点就好，喝个无糖饮料啊，或者是点个半糖为，就是尽量把这些吸收降到最低。那我觉得既可以满足你非常嘴馋的想法，然后又可以相对来讲比较健康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手中帮你解渴，
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
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有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 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听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最近呢已经是农历七月份嘛，当然呢在这个民俗月鬼月当中就会有很多算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禁忌，而且呢这些禁忌啊不只是体现在生活方面，就连像是饮食啊或者是你出去玩都有很多各种各样就是你不可以去或者是你不可以吃或者是你不可以做的事情哦。可是呢常常有人会有一点不信邪吗，就觉得说哎呀这些都是以前太过迷信啦，就刚好根本就是没什么。可是呢其实啊这一些古人流传下来民俗或者是禁忌，它其实背后呢还是有一些我觉得算是蛮科学而且是非常有智慧的原因哦。例如说啊像是有人讲这个农历七月份鬼月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海边，千万不要去水边玩，不然可能会被里面的好兄弟就是抓交替之类的。可是呢其实仔细想想啊的确哦，农历七月呢每一次都是在夏天嘛，就除非是今年就是比较晚稍微在秋天的时刻，可是呢通常啊就是天气非常的炎热，那也许呢在这个时期哦想要去海边想要去水边想要去游泳玩水的人应该是会增加蛮多的。那也的确啊就是不要去一些危险的水域，不要去一些危险的海域，那万一你去这些地方玩而且没有做好任何安全措施的话，当然呢你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的几率是会比较高的。所以说啊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呢古人才会用农历七月千万不可以去水边不可以去玩水，就是不然你会被水鬼抓走，反正就是用这样子比较玄学的说法来去代替说教啊或者是代替一些其他的解释哦。那所以说啊其实从这个不要去海边玩来看就会发现的确啦这些习俗禁忌里面啦有一些是古人他们流传下来的智慧哦。而在这个农历七月份当中其实还有一个饮食上的禁忌，那这个部分好像是我算第一次听到吗，就是有人说这个农历七月千万不要吃什么生鱼片或者吃一些生冷的食物，不然呢好像是这些食物比较累的。那我当然也是有一点不信这个说法，就想说哈，生鱼片好吃啊为什么不可以吃哦。只是呢如果说从古代的这个环境来看，七月呢对他们来讲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而且古代呢是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有什么冰箱啊或者是各种保存方式嘛，所以说呢对于古代人来讲啊，因为我没有冰箱食物是特别容易坏掉，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我吃了一些比较生的食物，那如果这个食物呢还在太阳下放了太久就非常容易腐败，那反正呢你只要吃到这些东西哦就会得到肠胃炎嘛。而且呢对以前来讲啊可能医疗技术没有那么发达，然后对于平民来讲他可能也不一定有钱看医生，而且也不一定保证说他的免疫力很好嘛，所以呢对他们来讲生任何的病就是有任何肠胃问题呢其实都可能会造成他们小命不保，所以这样子久而久之呢也许啦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他们就流传下来在农历七月在这么热的时节是不可以乱吃生冷的东西呀，或者是不能吃一些过期的食物哦。那像是这个七月不要乱吃凉拌生食，并不是说因为鬼月因为好兄弟才不能吃，而是因为夏天的温度高然后细菌的繁殖速度快，所以像是凉拌啊或者是生鱼片这一类的东西你没有妥善的保存就非常容易出问题。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算侧面的提醒大家啦，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食物保存呢还是非常重要哦。例如说呢，这个食物啊，它其实有一个一定的就是比较危险的温度带，像是食物呢如果长时间停留在摄氏7到60度，就是你的手放下去稍微有点热热的这样子的温度，在室温底下其实算是滋生细菌比较危险的温度带。所以建议大家在你家里的这些食物料理调制之后呢，在室温下放置不要超过1个小时，或者是呢如果你是在冷气房里面，那最多呢也是不要超过2个小时，而且最好就是吃完之后，你吃不完的话就尽速的冷藏或者是冷冻保存。并且冰箱的冷藏温度呢应该是要保持在摄氏7度以下，然后冻呢是摄氏-18度以下，这样子呢才是比较安全的保存方式。而且呢虽然说我们刚才讲农历七月份不乱吃生食，就是老祖宗的智慧叫我们农历七月不要吃生食嘛，可是呢如果以现代的角度来讲，其实应该还是全年来讲你都要吃一些新鲜的食物，然后有保存妥当的食物。那尤其啊根据食药署资料显示哦，每一年的5月到10月其实是国内食物中毒的高峰期，所以除了紧手勤洗手重新鲜，还有生熟时分开彻底加热跟注意保存温度之外，其实呢还是要避免一些你在食用上跟保存上的注意事项。那容易变质滋生细菌的食物其实不只有我们刚才讲就是什么生鱼片啊，或者是凉拌菜，或者是大家最常认知的就是什么生菜啊，或是其他的海鲜类，就是除了生食之外像是你放隔夜或者是没有良好保存的熟食，以及没有全熟的蛋类，就比如说溏心蛋、半熟蛋、滑蛋，那这一些呢其实都是要注意哦。另外呢像是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想要吃冰嘛，那我们常的传统的刨冰吃起来非常美味非常好吃，可是呢有时候啊可能会因为电制冰的水不够干净，或者是刨冰的这些配料放置过久或存放环境不佳，那可能容易导致所谓的大肠杆菌，这些会导致肠胃炎的细菌大量繁殖，那吃下去之后呢就可能会拉肚子甚至是食物中毒。而除了冰品之外像是凉面啊冷面，就这些东西吃起来非常清凉非常好吃嘛，可是呢即便这些食物它是已经有加热煮熟的状态，但是呢还是可能会因为存放的温度或者是环境的问题导致细菌滋生。另外好像是有一些凉面的店家，他们会撒在咸食上的这些配料，或者是呢其他的熟食撒在上面的葱啊香菜芹菜，这些普遍会因为没有加热过或者是没有煮熟，如果说从存放环境不佳呢也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好，那所以说呢像是你这些食物啊真的还是要留意一下店家的卫生，它的整体环境呢是否是干净的。然后像刚才讲的凉面，夏天你把凉面放在室温下，其实只要隔个10分钟呢，它的细菌数量就会变得非常多，翻倍。所以呢，最好啦，如果你吃不完的话呢，就是要马上拿进去冰箱保存哦。而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食物类之外，像是切盒的水果，它非常方便嘛，就是带回家就可以马上吃。可是购买的时候呢，还是要留意店家的环境是否干净。那如果说你是很讲求卫生的话，还是建议选择像是超商的那种包装水果，或者是连锁的店家，其实是比较有保障的。而且购买之后啊，也尽量要在当天就马上食用完毕。另外如果说你是买整颗的水果回家自行切块，那切完块之后你没有要马上吃，是装盒拿去冰，那反正呢是没有办法一次吃完的话，还是要就是放进冰箱保存嘛。那反正呢你在保存的时候也要避免说把你的什么叉子啊汤匙就是也一起冰进冰箱里面。怎么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其实好像这件事情是的确会发生的啦。像是我以前很喜欢在吃西瓜的时候， 就是不是把它切，就是那种稍微破半，然后用汤匙挖，就觉得哦好开心哦，好像在吃冰淇淋，然后吃起来非常的爽快。那有些人可能觉得诶，把这个汤匙也放进去冰箱冰，那整只汤匙都冰冰的，吃起来好像更凉快。可是呢，像这样子的行为啊，还是会增加就是冰箱当中的细菌滋生，那也是比较不卫生，所以就比较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好的，那总之呢，如果说你在吃了这些食物，就是保存不良的食物，一出现一些肠胃道不适的症状，其实到就医的时候啊，除了选择肝胆肠胃科之外，也可以到一般的加医科或者是感染科。那如果说呢，你出现了呕吐、腹泻这些症状之外，还合并了像是你的粪便有血，还有黏液或者是味道非常重，或甚至是出现一些意识改变的情况，那一定要尽速的就医，或者是赶快去急诊哦。好的，那总之呢，这个夏天呐、食物中毒还是蛮可怕的。那我们刚才讲农历七月份，老祖宗说就是不能吃生食，还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哦。所以就希望大家还是在斟酌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先看一下它的保存方式是不是新鲜的，那这个东西它是不是有过期等等，以及它的表面有没有出现奇怪的变色啊，或者是其他的异味哦。就请大家吃东西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注意咯。时间是晚上的8:53。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其实跟大家提到了不少健康相关的话题，主要都是跟你平常吃的食物有关系嘛。 那我觉得无论如何啦，就是不管哪一种营养素或者是你吃的这些东西呢，我觉得真的还是要依照你个人的状况以及像是食物保存的新鲜度来去判断说，诶，我到底可不可以吃这个东西哦。尤其像现在夏天天气比较热嘛，有些食物呢是保存的比较不容易，然后比较容易坏掉嘛，所以你看到这些比较异常的状况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要吃啦，千万不要觉得说哦，我要节省这些东西，不然呢你付出的可能是看医生的这个费用哦。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进行到尾声，那节目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哦，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轻松的消息好了。就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觉得哦，好像身体有一点不太舒服，觉得比较容易累呢？那可能不是你的错觉，然后也不是你的身体健康原因哦，可能是跟这个地球的磁场扰动有一些关系。那昨天气象署呢其实发布了地球磁场的扰动示警，预估啊最大规模可以短暂的达到中度磁暴等级，那是从今天的凌晨两点持续大概24个小时。如果说比较具体的影响哦，可能就是会影响到卫星导航还有低频跟频的无线电通讯，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暂中断的情形，以及像是地球上的天气现象，就是极光呢，极光活动哦，最低可以发生在磁纬50度左右的地区。那为什么会发生磁暴的现象呢？气象署说明哦，因为目前太阳表面的活跃区在8月31号发生了长岩石 N 级闪焰，就是一个它上面的现象。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伴随产生显著的日食抛射事件，那总之这个影响呢是在今天的凌晨两点左右通过了近地太空环境，那会造成行星际空间当中的太阳风速以及密度会有明显的增加，那所以说进而呢是影响到地球的地磁，那会让这个扰动整体的增强，然后影响到地球上的比如说刚才的无线电波的作业啊，或者是卫星导航。那有人说啊，这个地磁扰动好像可能也会跟人体有一点关系，所以有些人觉得哦，我今天好像特别的累，觉得今天好像有一点身体怪怪的，那可能不一定是你真的怪怪的，搞不好是因为被地磁影响啦。好了，那最后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比较轻松的小小的新闻，那应该是今天半夜就会结束了，所以明天就是会恢复正常。好了，那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最后呢就来听一首歌曲，那听到这首是来自于新作品太空人。听完之后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要结束啦，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个时间呢我们就空中再会咯，拜拜。
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一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浪流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后，用爱相挺，大家都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我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